到了周末的中午，李晓东从食堂打了一个盒饭，一边吃一边往魏国的单身宿舍走。他每走一步就往嘴里喂口饭菜，等他走到魏国的门前，正好把盒里的饭给吃完了，就像是掐着秒表吃的，就像是拉着皮尺量着距离吃的。他抹了一把嘴巴，用沾满猪油的手拍打魏国的房门，那扇油漆剥落的门板因此而留下了他的掌印，掌印好像是拍到了主人的脸上。屋里立刻传来一声懒洋洋的声音：“谁呀？”一听这声音，李晓东就知道魏国正在睡午觉呢。李晓东说：“我。”房门裂开一条缝，缝里刮起一阵风。李晓东看见魏国穿着一条蓝色的三角裤和一件布满破洞的汗衫站在门缝里，说：“你有什么事儿？”“
没什么事儿，就想找你聊聊，或者是下一盘象棋。”
魏国合上门说：“我睡午觉呢。”李晓东把门挡住说：“
今天是周末，干嘛要睡？”“
哎，你不是不知道，我有睡午觉的习惯。”“
何能专家魏思齐睡个午觉吗？”“
他是他，我是我。他留过学，喜欢奶酪和生吃蔬菜，工作和生活习惯全盘西化。我又没留过学。”
提到父亲魏思齐，魏国的睡意就去了一大半。
他开始往身上穿一条松散的中裤。
李晓东说：“哎，如果你实在想睡午觉，咱们只下一盘，啊，半盘也行。
我的手痒的呀，快要犯错误了，就想摸一摸那些马那些炮。”
平时李晓东不是魏国的对手，魏国三下两下就可以把李晓东的老帅给吃掉。但是今天的李晓东下得特别的慢，他每走一步棋都要想半天，甚至还频频的上厕所。
魏国说：“哎，我说晓东，你的膀胱破了吗？”
李晓东像伟人那样用双手撑住下巴，两道眉毛锁在额头上，眼睛仿佛已经洞穿了棋盘，落到了地板上，也许连地板也钉烂了。
看着李晓东，魏国突然笑了一下，
想的眉头都打结了，却一步棋都走不动，难怪评不上副高，这脑子啊肯定是注水了。
魏国捡起床头的一张报纸，漫不经心地看着，等待着李晓东往下走。他把报纸从头到脚看了一遍，李晓东还一动不动。魏国想，这哪是下棋呀，分明是在谋财害命。他用报纸盖住棋盘说：“不下了不下了，还是睡午觉吧。”
李晓东推开报纸，点燃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一棵由烟雾组成的树立即从他的头上长起来。
魏国又把报纸盖到棋盘上，用手指了指墙壁。李晓东顺着魏国的手指看过去，墙壁上写着不准吸烟。
李晓东说：“哎，今天可不可以例外？
你都已经评上副高了，怎么还不让吸烟呢？”魏国端起棋盘上的茶杯，举到李晓东叼着的香烟嘴上，香烟滋的一声灭了。
一股风正好从窗口吹进来，把棋盘上的报纸吹到了一边。
李晓东用讨好的口气说：“
哎，让我再看看。”
他知道这盘棋几乎走到了尽头，最多还有三步可走。但是西初阳他们为什么还没来？他们不来，我就不能走这三步，不能把这棋这么快给输掉。
魏国打了一声长长的哈欠，把刚才穿上去的中裤脱了下来，重新露出那条蓝色的三角内裤，说：哎，你这骑没法走了，还是睡午觉吧，别影响我睡午觉了。魏国刚想躺到床上，就看见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西初阳出现在门口。西初阳说：哎，你们还在啊，我以为你们都不等我了。魏国说：等你干什么？西初阳说：哎，不是说你今天请客吗？魏国跳下床说：谁说我请客了？谁说的？哎，我有什么理由请客？西初阳说：有人打电话给我，叫我到你这来喝酒。魏国重新躺在床上说：真是抬举我了。这时一阵乱哄哄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吕红衣、夏木树和莫怀义像一群饥饿的难民来到魏国的房间。吕红衣说：都来了，那么说是真的了，听说魏国要请我们吃饭，我还以为是别人造谣呢。魏国侧脸面对墙壁，装着没听见。吕红衣和夏木树把他从床上架起来，一直把他架出门口。魏国说：哎，你们没长眼睛吗？我还没穿裤子呢。他们让魏国穿上裤子，然后又架着他往楼下走。魏国说：你们还没吃午饭吗？西初阳说：没有。魏国说：哎，李小东，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不是刚才吃了午饭来的吗？李小东看了西初阳一眼说：哎，吃过了可以再吃，现在就去吃。魏国说：我还没带钱包呢。莫怀义举起一个皮夹子说：我已经帮你带上了。魏国被他们挟持到大排档，这是学院附近有名的大排档，百来张餐桌沿马路一字排开，站到这头望不到那头，到处都是弯腰吃喝的人群。他们的头低下去，膀子高耸起来，嚼食的声音像从扩音器里传出来一样响亮。西初阳之流从中午喝到晚上，喝掉了五瓶一斤装的二锅头。除了魏国，他们每个人都有些摇晃。夏木树举起一杯酒递给魏国，魏国说：我不喝。夏木树说：无论如何你得把这杯酒喝下去。魏国摇摇头，夏木树强行把杯子塞进魏国的嘴巴，魏国紧咬牙齿，酒从他的两个嘴角分流而出，滴到他的裤子上，裤子上像下了一阵雨。夏木树想用杯子撬开魏国的嘴巴，但是魏国的牙齿比钳子还硬，酒杯都被他咬破了。这时餐桌上响起一声巴掌声，那是李晓东拍出来的，所有的碗筷和酒杯都战战兢兢，嘈杂的声音突然消失，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李晓东的脸上。李晓东的手在头发上一撩，藏在里面的一条伤疤暴露在灯光下。他说：魏国，你看这是什么？魏国说：一条又长又丑的伤疤呀。李晓东说：你知道它是怎么留在上面的吗？魏国说：哼，不是偷看女生洗澡跌破的，就是小时候要不到零花钱，一头撞到桌子上撞伤的。李晓东抓起一个酒瓶在桌子上一敲，酒瓶的底部立即变成了牙齿，他像张开的鲨鱼嘴对着魏国的脸。李晓东说：这酒我们喝得， 你为什么喝不得？告诉你，这条伤疤就是劝别人喝酒时留下的。李晓东的半截酒瓶又向前递进了一步。魏国突然想离开餐桌，但是被夏目漱一把按住。这个时候，吕红一抓住他的左手，夏目漱抓住他的右手，莫怀义按住他的肩膀，李晓东抓住敲烂的酒瓶，西出阳端起酒杯。魏国已被重重包围。西出阳把酒杯送到魏国的嘴边，像父亲对儿子那样亲切地说：“喝吧，何必亏待自己呢？”西出阳一连往魏国的嘴里灌了五杯二锅头，大家这才把手从魏国的身上拿开。大家把手一拿开，一直站着的手里拿着酒瓶的李晓东哗啦一声坐到地板上，就像一滩水洒在地板上，他已经醉得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整个餐桌被魏国那张比红墨水还红的脸照亮。他稳住身子，举起酒杯说：“晓东，你不是说要喝酒吗？来，我和你干一杯。”魏国没有看见李晓东已经跌在地板上，他把酒杯在空中晃了一下，自己就喝了起来。西出阳问魏国：“喝了几杯后，你最想干什么呀？”魏国说：“想女人。”吕红一说：“想谁呀？”冯晨。冯晨是谁？魏国一挥手说：“现在我就带你们去见他。”魏国走在前面，其余的人都跟着他。李晓东实在醉得不行了，就由莫怀义和夏目漱搀扶着。他们走走停停，像浆糊一样粘在一起。走的时候三个人一起走，鞋的时候三个人一起鞋。只有西出阳和吕红一还跟得上魏国的步伐。他们来到女生宿舍门口，想从铁门闯进去，门卫拦住他们。魏国说：“你把冯晨给我呼出来。”门卫对着话筒喊了几声冯晨。西出阳看见一个穿着花格子裙的女生从里面走出来，她的腰部细得一把就可以掐断，臀部却大得像个轮胎，胸前挺着的地方在昏暗的路灯中上下跳跃，像两个正在奔跑的运动员。西出阳预感到一件大事儿正朝着他们走来。女生前进一步，她就后退一步。她后退一步，其他人也跟着她后退一步。他们一直退到阴暗的角落，只留下魏国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铁门前，让门口的那只100瓦的灯泡照耀着他的头顶，同时也照耀着他头顶飞舞着的细小蚊虫。女生走出铁门，看见魏国站在离铁门10几米远的地方。那是什么地方？那是铁门最明亮的地方，光线照着魏老师。他慢腾腾地走过来，一边走一边朝四周看，没有发现别的人。他就走到魏国的面前说：“你找我吗，魏老师？”魏国的鼻孔里喷出几声粗气， 双手往前一合，抱住冯晨，说：“冯晨，我。”话没说清楚，他的嘴巴已经狠狠地撞到冯晨的脸上。由于撞击的速度过快，产生了加速度，魏国的鼻梁一阵发酸，这一酸使其他的动作没有及时跟上。冯晨趁机扬手扇了他一巴掌。门卫这时从铁门里跑了出来，路过这里的学生也都围了上来。都已经快22点钟了，哪来那么多的学生？他们像从地里冒出来的似的，那么迅速的密集。魏国的眼睛本来就模糊了，现在突然看见这么多学生，眼睛就更加模糊了。他被那么多的学生给吓怕了，紧紧地抱住冯晨，嘴里不停地说：“他们要干什么？”面对越来越多的人，冯晨又及时给了魏国一巴掌。这一巴掌把魏国的手打松了，他的身体像一件挂在冯晨身上的衣裳，沿着冯晨的身体往下滑落，而且还在冯晨的胸口处挂了一下。魏国横躺在地上，眼睛慢慢的合拢，像一个临死的人。冯晨这时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哭。我为什么不哭？我现在就放声大哭。冯晨哇的一声哭了，他哭着转身跑进女生宿舍，他的哭声就像一只高音喇叭，盖住了学生们的声音。四名保安把魏国抬到保卫处的办公室，他们把他放在办公桌上，就像放一头刚刚杀死的猪。他们向魏国问话，回答他们的是鼾声和酒气。保安摇动他的膀子，摇啊摇啊，他们没有摇出话来，却从他的嘴里摇出一堆的食物。保安乙端起门角的半桶水，对着办公桌上的那堆食物想冲。保安甲推开保安乙的水桶说：“慢，也许这些食物对我们破案有用。”四名保安立即围住那堆食物，他们的额头亲切地碰了一下，然后各自往后收缩了几厘米。他们看见这堆食物里包括了豆芽、鸡肉、苦马菜、竹笋，以及什么呢？他们再也看不清楚里面还包括了些什么。学院为了节约用电，只在他们头上安装了25瓦的灯泡，这样的灯泡无法分辨出这么一堆复杂的食物。保安丙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手电筒，手电筒的光正好把那堆食物照住，但是除了豆芽、鸡肉、苦马菜、竹笋，即使再加几个手电筒，他们也没能多叫出一种食物的名称。在这堆食物中，有一块硬东西，保安乙说，是没有嚼烂的姜。保安丁说，那是一块骨头。保安丙说，他怎么会把骨头吞进去呢？保安甲说，我看呐，像一块石头。他们为了那块坚硬的东西争论起来。争了一会儿，保安乙把那半桶水提到桌子上，用一只口中往魏国的嘴里灌水。水刚刚流进魏国的喉咙，就只停了2秒钟，便从他的嘴里喷出来，一直喷到天花板上，像一个小型的喷泉，水花四射。可惜没有音乐。 他们不得不承认魏国是真的醉了。但是审问必须在今夜进行，他们赶走窗外的围观者，拉上窗帘，关上门，每人嘴里都叼上一支烟。从他们没有完全被香烟毒死的嘴角，不时地冒出姜、骨头、石头。他们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不时地争论，耐心地等着魏国开口。等地板上铺满烟头的时候，魏国叫了一声水。保安甲扶起魏国，把一杯凉开水递给他。魏国揉揉眼睛问保安甲，这是哪里呀？保安甲说，这是保卫处。魏国的口杯立即落到地板上，那是一只掉了瓣儿的搪瓷口杯，它落在地板上的时候没有发出破碎的响声，只是当啷当啷的在地板上滚动着，一直滚到门角才停下来。他们呢？
哪个他们呢？
西出阳他们呢？
我没有看见他们。
魏国跳下桌子朝门口走去，保安乙拦住他，
别拦我，我要回家。
你把问题说清楚了才能回去。
什么问题？
你对女学生耍流氓的问题呀。
哪个女学生？
冯晨。
不可能，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起码有300个学生可以作证。
魏国睁大眼睛，头上像浇了一盆冷水。他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快地从这里逃走。